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愿你的话深印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只是知识，因为知识不能带来生命。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你拙口笨舌的孩子可以把你的话讲得清楚，打开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心可以明白你的话语的真谛，使我们不仅仅听了，更是明白如何的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行得出来。而每个人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个善人，却是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在主里面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样子。求你纪念和看顾一下子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也许弟兄姐妹注意到哈，最近美国呢开始开放对中国大陆的游客来美国旅游，有一些报道就想到说哈，这些美国接待的地方呢，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要给这些钱包鼓鼓的大陆游客们哈很好的印象，所以接待工作做得非常的周密。尤其他们留意到大陆游客哈，他们很需要一些生活上的习惯的照顾，比如说他们要预备一些开水，使得他们可以泡茶。或者说平时早餐的时候，他们更喜欢享用他们在中国大陆吃早餐的这些食物哈，所以他们就预备了所有的这些来招待他们。因此好像这些报道表示说哈，这一次第一次美国接待这些中国的游客哈，那些预备的工作做的是非常的周密，非常的周密。但是若是我们以为这是大陆游客第一次来美国旅游，那可能就是大错特错了哈。因为在这之前每年都有非常多的中国人来美国来访问来旅游，只不过他们来的名义哈不是旅游，而是商务考察罢了哈。但是我们往往听到对大陆游客的口碑哈不是很好，这也有点让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人哈感到有点难，很难为情。因为常常听到反应就是说哈，这些大陆游客哈非常没有这个法律的观念，常常做一些违规的事情，在公众场合下非常的大声喧哗，根本不在乎旁边有没有人啊，随便的穿行马路，也不看到底旁边的车子有没有过来，就连排队啊，大陆人也喜欢在经常的去加塞，要图个方便啊，可以快一点。所以给大家印象好像觉得是大陆的这些游客们仿佛常常喜欢钻这些法律的空子，为自己谋利，完全无视法律的作用。这样反应哈，固然一方面说明哈，大陆的游客确实有一些是对法律观念很淡薄哈，但是另一方面似乎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我们众人心里面哈，我们相信法律是万能的，是一把尚方宝剑，以为我们如果让每一个人哈都可以把法律条文学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不良的倾向都除去了，我们就可以带领整个社会的和平和公益。其实这也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这样认同而已哈。若是你留意到中国大陆的新闻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说哈，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也同样特别提出了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因此看起来好像每一个人都对法律很有信心，似乎我们只要依法而行的话，一切事情都可以解决。我想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认同哈，也一定是有一些原因在里面。若是我们回想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现在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中国以前过去的一些现状的反思。想想看，若不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哈，一切的法律条文都被破除了，难道我们如今会有这种法律观念淡薄的这种现象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面对了几十年人治的结果，因此我们就希望说有法律哈，可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哈，我们这种希望法律健全的观念哈，这种动机是好的。但是若是我们以为法律是万能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哈，中国的法律确实在不断的健全，但是是不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说违法乱纪的案子就在逐渐减少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回答大概都不是。我们所看到现象似乎不是在减少，仿佛哈 还是有增多的趋势。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说，在1999年有一个著名的远华案，当时的被告赖昌星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通过走私来谋取暴利。有些报道说呢，他涉案的金额高达530亿人民币。但是赖昌星在案发之前就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使他可以举家逃到加拿大去。至今中国政府还在与加拿大政府的交涉之中，试图引渡赖昌星回国。若是我们说赖昌星当时的情况是中国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不健全，那么如今到那个刚开始这个赖昌星案件这种被揭露出来之前这一段时间已经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按理说应该现在法律制度已经非常的健全，已经堵住了这方面的破口。但是若是你留意最近的一些中国的新闻的话，你就发现说网上有一个新的名词出现，那个新的名词就叫做什么，叫做裸体官员，或者说裸体当官。当然这个新词其实没有任何的色情的含义在里面它的意思不是指的说这个人作风不好，而是指的说那些早早就把妻子孩子送到国外去，赃款也就早早的转移到国外的这样一些人。而如今呢，这些人仍然独自一人在中国在做那些贪赃枉法的事情。因此当这些官员犯案的时候能够收回的赃款就是非常的少，相比他们贪污的总数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少的数字。至少我们看到最近揭露的几个案子都是如此，都是如此。若是我们联想到赖昌星的案子，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些官员所做的不正是赖昌星所做的翻版吗？因此若是法律可以杜绝罪恶过犯的话，中国早就应该不再出现这些我们所说的中国的蛀虫了。在这里我们所看到似乎给我们的印象，法律固然可以抑制罪恶，却不能根除罪恶。而且若不是赖昌星逃亡到国外，逃亡到加拿大的话，大概也没有这么多的裸体当官的人出现。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可以这样的来逃避法律对他们的制裁。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察其实并没有错，法律并不能真正的使得罪恶完全的消失，法律所起的作用其实反而是使罪显明出来，使我们众人都可以知道什么是罪。而我们以为只要有了法律就万事大吉了，罪恶就可以因此绝迹了，这样的想法其实只是我们的错觉而已。而这样的观点也正是保罗在这里第七章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七节到第25节所讲述的一个重点。当然保罗在这里所指的更多的是指以色列人所遵守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而言的，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有一些不同，这是我们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所应该留意的地方。我很高兴胡维华牧师上个礼拜在我们中间讲道的时候特别提到罗马书中间的几章中心是讲到成圣的问题。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成圣过程中间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如何来面对罪，或者是我们要如何来解决罪的问题。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罪经文中间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有些圣经的版本你会发现有个小标题，那个小标题就是与罪征战，似乎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这段经文的中心是在讨论与罪征战的事情。若是如此的话，那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我们都会面对罪的挑战，既然我们都需要与罪征战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的与罪征战呢？是用守律法的方法吗？我们会发现说，保罗通过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通过守律法，或者更确切的说，想过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通过守律法而胜过罪的话，那是根本行不通的，那是一条死路。而我们若想要真正胜过罪的话，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耶稣基督，此外别无他法。因此当我们来讨论能不能通过守律法 而胜过罪的时候，我们首先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律法是罪吗？就像保罗在第七节中所问的这样一个问题一样。因为若是律法本身就是罪，那我们又如何可以通过守律法而胜过罪呢？而这正是保罗的这一段所要阐述的。当然这个问题在经文中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的开始是用婚姻关系来描述我们律法的关系，因此在这中间尤其是第五节，保罗特别的提到，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因此既然恶欲是律法所生的，那么自然一个问题就是在讲到说，那么律法是罪吗？保罗在这里给了一个非常确定的答案，就是断乎不是。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强烈的语气来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是我们根本不应该朝这个方向想的。但是保罗不是只是在这里斥责我们，让我们不要这样想就完了，他在随后的经文中间却给出我们原因，为什么律法不是罪。首先保罗告诉我们说，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的，因为在这第七节特别讲到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如何为罪，不知何为罪。我觉得在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中间的话，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实，就是保罗在这里所阐述问题的方式是从我们自身的体验来出发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中间保罗所用的主词基本上是我这样一个词，换句话说，保罗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认识这样一个问题，而这样的一种认同对我们理解下面的经文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若是保罗阐述问题的角度是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我的角度来看的话，若是我们不从他所说的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他所说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对他所说的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会生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来。若是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保罗在第七节里所讲的，只是废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这里不是在讲说没有律法以前人就没有罪，就完全达到了神的标准，若是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若是我们想到说这里所说的律法是指的摩西律法而言的话，若是在没有律法以前就没有罪的话，那么摩西以前的所有的人就都没有罪过了，这显然不是事实。若是这些没有罪的话，神就不用大洪水去除去世上所有的罪恶，神也不需要去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了。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没有律法的时候人没有罪，而是没有律法人就不能发现他自己的罪，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同样道理，保罗在这里所讲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不是指的说律法没有提出不可有贪心我们就不会有贪心，我们一定会有，而是说若不是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我那个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同样的，若不是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没有爱。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比喻是非常的恰当，就仿佛说那个律法就是一个显微镜一样，若是我们不通过显微镜来看的话，我们似乎看不到我们身上沾染的各样的灰尘细菌和污秽。若是我们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何等不干净的人。也许有些人知道说我的女儿手上常常会出现一些疹块，若是我们不去检查的话，我们就不能知道她那是因为那个达斯麦过敏的原因，我们就不能知道说那是因为那个灰尘中间的那种很微小的 bug 所引起的。而律法就仿佛我们所使用的显微镜，就仿佛我们所使用的免疫反应，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身上自以为我们身上所没有的东西。我相信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有着特别的启发作用，也就是说若是我们不借着律法 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若是我们不借着主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亏欠了主的荣耀。就如同我们在信主之前的光景是一样的，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是好人，我们是圣贤，直至我们真的是被主的光照到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本来的面目。因此我们必须用主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是何等不配的罪人。因此若没有主的话语的话，我们就如何知道我们眼中是有良目的呢？我们只会看到别人是罪人，是需要拯救的人，而无法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式。只有在主的话语的光照下面，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我们必须神的拯救来拯救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不清，不知道我们是何样的罪人。最近有位弟兄跟我们提起来，我们似乎讲罪讲的少了，讲认罪悔改讲的少了。我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看不到罪，而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罪，而看不到我们自己是何等需要拯救的人。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原因是没有用主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若是我们用主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的话，我们都一定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罪人的身份，我们就不会对我们的罪人的身份持任何的怀疑，我们也因此就会十分的恨恶我们身上的恶行，我们巴不得他一下子就可以被除去。因此我们紧接着问题可能就会是说，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恶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一种可能性，我们就是因此哈，就愿意远离恶行，极力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罪恶。而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也无法否认，就是当罪恶显明的时候，罪恶反而过来吸引我们去犯罪。就像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若是没有赖昌星的案子，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官员会去做这个裸体的官员。因此固然律法的功用是为了让罪恶显明出来，但是同时罪也就借着这样一个机会来引诱我们，来引诱我们。这就仿佛我们在创世纪中所看到的一样，我们看到始祖犯罪的故事，就是若是神没有特别的提出这个善恶树的话，他们大概也许根本就没有留意到这棵树。但是当神的诫命来到的时候，这棵树似乎在他们的眼中就显得特别的吸引，以致一被蛇引诱，他们就必然落在罪恶之中。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而言，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并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因此无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引诱我们。这正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罪在我们里面是死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无法复制的，无法扩充的，无法来引诱我们控制我们的。但是反过来说，反而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自己的生命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的情况却反而是活着的，我们没有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所引诱。但是当律法来了以后，恶就借着律法显明出来了，并且引诱我们，就显出那恶的生命力来了，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控制我们，引诱我们，使我们反而成为死的了，因为我们都被罪恶所捆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从神而来的本来应该是至善的律法，本来是应该带给我们生命的律法，却反而因为罪趁机来的缘故，却带给我们带来的是灵里面的死亡。正如保罗在第十节中所说的，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但是这并不等于律法就是罪。举个例子来讲，美国有很多的高速公路，这些高速公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快捷，但在同时高速公路也给那些飙车的带来了理想的场所。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也知道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怕的交通事故，我们会不会就因此就得出那个结论，高速公路是不好的呢？显然不行。因为那造成交通事故的不是高速公路本身，而是那些飙车者，他们利用了高速公路，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交通事故。同样的道理，那让我们在林里面死亡的是罪，不是律法。正因为罪是借着律法而来的，借着从神而来，本是至善的律法来引诱我们，以致带给我们是灵里面的死亡，就更显出他的恶极的本性来了。因此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发现说律法的功用在这方面就更加的显明出来了。因为律法的缘故，罪恶就露出了他狰狞的面目。因此保罗在这里七到十三节所得出的结论，乃是说叫我死的是罪，不是律法，直接回答了他最开始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叫我死的，既然说叫我死的不是罪，乃是罪不是律法，那么律法就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么若是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紧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我们可不能靠守这样一个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来胜过罪呢？至少看起来我们是基于一个很好的基础上的。我相信保罗在接下来的经文中间，从三个方面让我们看到说，虽然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我们却无法靠守律法而胜过罪恶。不是因为律法不好，而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缺陷。因为保罗首先在十四节中就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律法的原因，我们不能靠守律法来受过罪，因为律法是属乎灵的，是出于神的，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问题不是出在律法上面，问题是出在我们自身的，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的肉身来说是已经卖给罪的，是罪的奴仆。保罗之所以这么说，我们是卖给罪的，是受罪辖制的，是基于以下的一些观察。因为我们知道凡是被卖的，是做奴隶的，在他是无法在许多的事情上自己来做主的。而如果是我们观察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发现似乎我们在做事，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面确实如此。因为正如保罗所说的，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对我们的行为有一个控制权，而这正是卖给罪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我记得我自己在没有信主以前，常常愿意向人夸口，就是我如何的知道控制我自己，我自想我很能喝酒，但我基本上没有醉过，因为我知道在什么恰当的时候就停住。到了美国以后，我有一段时间也开始抽烟，因为我觉得我不会上瘾，只要我想戒掉，我可以很快就可以把它戒掉，而且这确实也是事实。但是当我信主以后回头来看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实。我却发现那是我自己的自夸，因为表面上看我确实是一个很会控制我自己的人，也确实是我若想戒烟的话我就一定可以戒掉。但是若是在我的生活里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的话，若是我遇到什么坎坷的时候，我就会自然不自然的就重新把烟再捡起来。因此表面上看是我很会控制我自己，而实际上在控制我行为的并不是我自己，我完完全全的被罪恶所捆绑，而我自己对这一切却完全的不了解。正如第十五节所说的，我所做的我不明白。而回过头来一看，这样看不到自己的罪，看不到自己本来面目的情况，才是最悲惨的，才是最悲惨的。因此既然如第十六节所说，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那么我所做的就如实际上所讲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这一段似乎有一点点 在为我们自己开拓的意味在里面。其实不然，一个作为奴隶的人是不可能为自己所成就的而得到荣耀和奖赏的，这一切只能归给他的拥有者。同样，一个做奴隶的来说，也不应该为他自己的这些所作所为负责任，因为他是在那主人的要求下做的，是被逼着做的。即使我们承认我们的肉身是卖给罪的，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罪行是在罪的辖制中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真正带来罪行的是罪性，而不是我们自己，因为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是无法靠我们自己靠守律法来胜过罪的，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控制权，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无法我们靠我们自己而成一个守律法行为的人。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我们不能靠自己靠守律法来胜过罪的第一个原因。保罗所说的第二个原因其实与第一个比较相近，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卖给罪的，而且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就如同18节所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单是罪的奴仆，而且在我们里面充满了罪性。这些罪性所带来的就一定不是善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看起来似乎这一条与第一条似乎有些相近，但是这里更多是从里面的愿望里面决定的角度而出发的。如果说第一条我们是在讲到说我们是被卖给罪的，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控制权的话，那么这一条就是在讲说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深处的罪性，使得我们其实也无法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因此就如19节所讲的，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去做那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没有任何力量是可以让我们顺从律法而行出善事的。因此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因为在我们里面是喜欢神的律法的，但是无论是从行为还是思想上，我们是无法靠我们自己来战胜那罪的。因为我们的处境就如21节所讲的，有罪有恶与我们同在，我们是被掳的，是无法靠我们与罪自己与罪隔绝的。而这正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人没有办法靠自己靠守律法而胜过罪的第三个原因，因为这是我们属灵上的状况。因此若我们把第7节到第23节的经文连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会一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人靠自己守律的方法是没有办法战胜罪的。换句话说，我们无法靠自己靠守律法而得救。但是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说的呢？有很多人会对这件事有一个疑问，就是在讲说这些经文是指的没有信主的人说的呢，还是指着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的属灵上的状况而说的呢？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对于这段经文学者一般们有两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认为说保罗这一段经文中间所描述的这些挣扎都是在信主之前的挣扎，因为我们看到说这里是我是被卖给罪的，当然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我在极力的靠我们自己靠着守律法来得胜，这岂不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每个人的样式吗？但是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讲到的实际上是在讲到说基督徒在成圣过程中间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挣扎，因为在成圣过程中的基督徒不是自己成圣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挣扎。虽然我比较赞同第二种看法，但是我觉得第一种看法并不完全的没有道理，因为若是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我们所讲的 人试图靠自己，靠守律法来胜过罪，来最终得救。这是在描述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哈生活的理念和人生的哲学。这不单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的样子，也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啊很多没有信主人他们所相信的。因此这样一种看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就是说若我们还是在靠我们自己想要得胜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与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做一样的事情。因为你若是来看世界上所有宗教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他们都相信你一定要做什么你才可以得什么，而他们更是强调的是你一定要靠自己，靠我们自己的修炼，靠我们自我的约束，而最终可以达成正果。但是我更认同第二种观念，因为这里不单单只是在讲到说我要靠我自己这个话题，也更多的是在讲到说律法在我们生活中间的作用和地位。因此若想到我们早期教会常常有些犹太人强调我们需要遵守谨守律法才可以得救这样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样的论述实际上似乎是更多的针对他们的观点来的。不但如此，若是我们留意到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的动词的时态，我们就会发现说保罗在这里所使用的都是现在进行时，也就是说他所描述的都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这种情况是用来描述基督徒正在经历的挣扎是再恰当也不过了。因为若是保罗要描写这些人在信主之前的这样一个状况的话，他大可使用过去进行时。我更是觉得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是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因为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不是一信主我们就完完全全的与过去的老我完全的脱钩了，完全的隔绝了。我们其实或多或少还带着过去的一些的包袱，因为我们似乎心里知道什么是良善的，我们却每个人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行不出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在我里头没有良善的描述，实际上把我们的境况描述的是真真的切切，这其实就是我们老我的样式。若是我们还以为在我们的老我的里面还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可以靠之而胜过罪的话，那我们就是痴人说梦，我们就是根本不认识我们自己。在中国早期的信徒中间，尤其是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一些神的仆人会特别强调对付老我的重要性。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间比较少讲到这些，我不敢说我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但我只能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这样做的后果。当我们不常常提到对付老我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我们的老我中间并不全是坏的，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因此我们对老我我们依然抱有幻想，那结果一定是我们的老我的膨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错的，因为岂不知若是我们的老我中间还有什么我们可以靠之得胜的话，基督又何必需要来为我们的罪而死呢？我自己觉得我们不常提对付老我，可能源于我们对罪的妥协，对罪的认识不清，我们并没有清楚认识到我们老我的样式，就是坏到其处完全无可救药了。若是如此的话，我们还以为说我们的老我并没有那么坏，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好的结果的。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老我为什么需要死，难道不是稍加改造就可以了吗？因此这样的看法给我们带来的只能是一种结果，就是我们无法与我们的老我完全断绝关系，或者说我们的心理上面我们根本不愿意跟他说再见， 让我突然想到一个哈，金庸武侠小说中《射雕英雄传》的一个人物，就是中神通周伯通。他有一种特殊的武功是别人所没有的，就是他可以两手互搏，两个手可以打完全不同的拳法，而且可以彼此之间互相的搏斗。这种状况有一点是我们像我们心理学上所看到的什么双重人格的例子。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就有点像周伯通的样子。我们一只手在使用世界的方法，用的是世界的观念，我们来对付世界上的事情，而我们另外一只手却在使用神的方法，用的是神的教导来处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因为这样的个缘故，我们就时常会双手互搏，在里面挣扎。我们挣扎到底是顺服神，还是顺服我们自己？若是我们还是想要这样两个都要抓的话，我们还是想要说我们两个手的武功我们都要的话，那就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困境。这样的困境其实我们从心理的角度一定知道这样的状况是会出问题的。对我们来说没有一个人会例外，若是我们如此活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非常的艰苦，我们一定会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真是好苦啊。正如保罗在第24节所发出的感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我在大纲中间特别把这个谁和救两个词加重来显示出来，因为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经历了这一切挣扎的人似乎最终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能靠自己来得救，否则的话他不用问谁了，显然这个谁不是他自己，靠他自己靠守律法那就只能是一条死路。同样这样一个救字也把他对他所处的这样一个境况环境的理解完全的表达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境况是完全的失望，他所处的处境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处境，是一个不能再忍受的地方，他是陷在沼泽地的不能自拔的，他必须有人把他从这样一个绝望之地救出来。这个出路在哪里呢？感谢神，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指出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胜过罪，唯一的出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我相信这里讲的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一生无时无刻都必须活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他，我们又回到我们自我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仍然会被罪捆绑，我们就仍然会有挣扎，我们就依然会觉得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苦。什么时候你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一定就会有那永远的生命，就会有从神而来的喜乐和平安，就罪恶也无法来捆绑我们。当然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不会再讲说我们该如何的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个内容也正好是下一章所要讲的内容，我相信哈蔡牧师在下一周会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因此对我们而言，尤其对我们这些信主的基督徒而言，双手互搏不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若是我们依然要活在这个样的境况中的话，我们就只可能经历这段经文中所描述的挣扎，我们的生活就依然会觉得是非常的痛苦。我们若想从这样的苦境中间走出来，我们就必须选择与我们的老我告别，我们就必须选择说让我们的老我死去，让他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因为除此以外我们无法胜过，因为那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别无他法。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可以常常的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使我们众人所看的都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说你的话语的力量，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活的样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处的情况，我们是一个需要你拯救我们的这个情况，我们是无时无刻每一天都需要你来搭救我们的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行出的善行来，靠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没有一点点的力量，靠我们自己，我们想行善的时候就恶与我们同在。主，我们靠我们自己走的是一条死路，主啊，就求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唯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活过来，我们才可以从这个取死的身体中间能够真正的生活。主，就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选择来顺从你，选择来归向你，选择来让你来掌管我们的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是丰富多彩的，才是充满喜乐平安的，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也是你要赐给我们的福分。就求你把这一切的恩典加在我们众人的身上。以上的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